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57个创始成员国中的50个星期在北京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根据协议书，金砖五国将掌握近50%的注资比例和投票权，其中中国获得26%的最大投票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在该银行的决策过程中拥有否决权？成立该银行对中国有什么利弊？那么亚投行对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又将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制定国际规则的开始？我们有2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北京理工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吴新斗教授，他通过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吴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林峰欢迎您。那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胡新斗教授，我想先请教您的问题哈。我们知道这个亚投行的成立，外界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会在这个银行中是否拥有否决权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协议书很章程，它规定中国拥有26%的一个投票权，章程还规定就是至少70%的资本必须来自亚洲内部，这实际上是确保中国将一直是最大的一个单一股东。那么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在这个亚投行中拥有否决权呢？
我认为亚投行基本上是由中国控制的，或者说中国会在亚投行中拥有否决权。当然这个章程中规定至少70%的资本来自于亚洲内部，除非亚洲内部还有更多的大股东参与，那就会稀释中国的股权。比如说假如日本要是改变态度能够参与到亚投行，或许中国的这个否决权会改变。从目前来看，日本可能是不大愿意参与的啊。中国出资最多，中国过去对亚洲或者是对亚非拉的援助也是最多，最积极。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中国也理所当然的应当拥有否决权。就像美国在世界银行中事实上也拥有这种否决权一样。
好的，林峰，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这个否决权的问题。因为我看到这个亚投行的章程同时还规定，它其实所有这个关于这个银行的重大决定需要有75%的多数才能通过，这个其实是对大股东的一种约束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看到一些媒体上的分析说认为实际上这是中国实际上拥有它的否决权，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员包括那个金立群他的那个亚投行行长秘书长，还有中国的这个主要官员在之前的时候一直回避谈这个否决权的问题，他们不愿意谈说中国拥有一票否决制，不想就是说出这个头。但实际上我们从最近的这个刚刚这个章程来看的话，那么中国实际上就是实际上的这个一票就是这个拥有最终的否决权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之前的话是极力的回避这个问题的。
好，我们看到就是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行长钟伟武彦，他谈到这个亚投行的时候，他提的他说实际上他认为这个亚投行的这个成立象征意义是大于实质意义。
对，
在你看来，这个亚投行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我们的确认为这个象征意义非常大哈。那么在中国，尤其在中国国内的民众，还有包括媒体上分析来看的话，认为这是对美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外交上的胜利，让中国人长脸了，让中国人就是说让中国感到是站起来了这种感觉。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导一个多边的一个这个国际组织，一个金融体系，那么是冲击这个二战以来这个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包括包括这个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这些机构。另外在亚洲来看的话，也是给以美国和日本，特别日本主导的一个亚洲开发银行是有一定的冲击力的。那么前景来看的话，这个只能说是万里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而已。那么中国 我想应该说对这个问题来说，他应该是头脑也是比较清醒的。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都看到，在过去来看的话，中国在海外投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发生了很多这个血本无归的这种教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特别希望在这个项目上，在这个亚投行这个项目上，能够有更多的西方国家能够参与到里边来。特别注意的是，希望能够跟像英国呀、美国啊，特别因为美国虽然没有加入，但是也口头上表示对这个机构的这个支持，那么也希望能够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有一些合作，以至于就是说防止出现这个投资出去以后，然后回不来这个回报的一个结果。中国自己也经常强调说，我们这个项目不是一个慈善机构，也就是说它是要盈利的，它不是说要以这个就是说完全是帮助你去搞无偿贷款这种方式，它是还是要有一定的回报的。
是哈，胡金斗教授，我们刚刚谈到这个亚投行成立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象征意义哈，在您看来，成立这个银行对于中国究竟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吗？
的确，就像刚才林峰先生这个说的非常好，亚投行对于中国来说形式上的意义可能更大。当然从表面上来看，对中国会有一些好处，比如说产能的输出金融的合作，通过这些金融的合作又带来中国的劳务的输出而且中国与这50多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共同合作治理的局面，有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银行治理结构，这些都是对中国有意义的，或者说中国能够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特别是通过亚投行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号召力。那这是从表面上来看，但实际上的确有可能造成赔本赚吆喝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中国的输出产能，输出过剩的产能，但是实际上环境资源破坏都留在了中国，然后中国输出越来越多的产能，然后就挣了越来越多的美元，形成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然后这些外汇储备呢又用来支援亚洲国家，甚至过去呢用来支援美国，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使得大量的资金实际上是在体外循环，对于中国的国内的老百姓可能没有多少利益，反而是把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破坏都留在了中国。所以这个亚投行对中国到底有多大的正面的好处啊，我们还需要观察。当然通过这个亚投行这个可以说冲击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过去的规则，过去的国际经济这个规则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现在中国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一流的企业要制定标准，那一流的国家呢应当是制定规则，从这方面来说呢当然是有意义，但是呢这个意义实际上也只是初步的，或者说呢中国要真正的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这个形成一种有竞争力的局面，恐怕还要10年、20年甚至很多年以后，中国现在实际上还是刚刚开始，而且世界银行它主要是扶贫性质的、援助性质的这个亚洲开发银行也是这样的，而这个亚洲基础设施这个建设银行呢，亚投行它是追求一个长期的回报的，尽管这个回报率可能是很低的，低收益的一种回报，但是它就不是完全是一种扶贫性质的、捐赠性质的，它要进行经营，这个经营有可能这个一方面可能造成中国亏损，但是另一方面也的确有可能中国从中会学习到很多的经验和教训。中国过去呢也是花了很多的资金去援助亚非拉，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要进行世界革命等等，或许是这个亚投行是不是也是这种一个中国要扩大它在世界上的影响的这样的第一步，这一第一步也有可能从经济上来看，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好的， 我们刚谈到这个亚投行的成立对于中国的利弊哈，那么我也知道习近平现在下一方很大的基础一带一路，
对，
我想让你谈一下，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亚投行在这个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这个整个战略中究竟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嗯，我想应该说有人分析说亚投行实际上是因为之前谈那个金砖银开发银行金砖五国那个金砖银行不是很顺利，所以才另起炉灶谈这个亚投行。那么刚才那个胡教授也谈到哈，就是说这个机构实际上是要有讲求回报的，它并不是一个纯的这个慈善机构。还有一个就是说中国整体上的一个国际战略，包括对国内经济的一个考量，就是说他谈到这个一带一路的一个政策，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叫丝路基金。那么这个有一些学者和专家就认为这个亚投行呢，实际上它还是有很多的对自身中国自身的战略发展，包括海外战略发展目标的话是有一些束缚的，因为它是一个多边的机构，那么它的决策是需要一个公开相对公开和透明的这么一个决策过程，不是中国想说了算就能说了算的，是需要有跟其他的这个利益攸关方进行协商和讨论的。所以就是说它像未来真正运转起来以后，怎么去把投什么样的项目，然后各个国家占的这个比重是多少，都是现在还都不清楚。那么恐怕到底对中国有多大的好处呢？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当然可以肯定的就是说，中国是希望通过这亚投行来配合它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政策，因为我们看到，亚投行它提到的一些项目，包括那个还有这个"一带一路"提到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项目，都是它是交汇在一起的，它是就是重叠在一起的。嗯，有的学者认为呢，就是说，与其说这个亚投行是帮助中国走出现在这个经济困境的话，还不如说应该把这个眼光放在那个所谓那个丝路基金上面，因为那个丝路基金的话，中国有绝对的这个发言权，因为这是中国一家说了算的，不是一个多边的机构。那么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中国总体经济形势并不好，那么中国特别希望能够跑到海外去把这个钱投出去，然后来消化这个中国国内的这个特别过剩的这个产能，包括特别提到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因为我们知道在这方面的话，中国也的确是它的强项。那么基础设施建设的话，建设起来的话，就可以帮助消化中国国内这个过剩的钢能产量，还有过剩的水泥产量。另外，这个也可以就是搞一些劳务的输出。那么世界各国都对，包括各个现有的这个国际机构的话，包括世行还有 IMF， 都实际上是非常的在关注这个亚投行未来的发展，看看它怎么能够向更好的方向去运作。所以这些都是中国这个新的机构需要面临的未来需要面临的问题。
的确，那么胡新斗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亚投行的成立在这个习近平对“一带一路”这个战略中所发挥的一个作用？
亚投行它肯定是成为一带一路中的一个关键的一环，也就是说通过亚投行来帮助实施一带一路而一带一路它不仅仅是输出产能而且在贸易自由化，在与这个亚洲国家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实现贸易自由化，在通关便利这个金融合作这个等方面，甚至包括文化方面政治方面实际上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一带一路它不仅仅是一盘经济的大棋而且是一盘政治的大棋。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亚投行或许是有它的政治意义，而它的经济意义实际上是也有，但是是非常有限的，或者说呢中国很有可能是赔本赚吆喝的，但是它的政治意义也许是非常大的。
可能就是像刚才我们提的，就是可能它的象征性也要远远大于它的实质性，就对中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你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亚投行它的运作，其实还面临很多的挑战，包括它怎么处理跟世界银行啊，还有亚洲开发银行这些国际性金融机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谈到这个问题，我想那个我们来听一下，就是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在今年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春季年会上对这个亚投行的这个一个看法。他在那个记者会上被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对中国在 主导建立亚洲投基础设施投行上所发挥的领导作用，真是表示赞赏的。他说，就是我们首先要对中国在多边主义方面采取如此大胆的一步表示祝贺，就是他们所做其实上带头创立了一个多边的国际机构。那么这就涉及的就是说，对，这就。他也提到，就是说，他觉得这个是他世界银行是欢迎中国主导成立这样的亚投行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基础设施方面的融资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在亚洲地区。那么，就是你林峰，你来就是分析一下，就是说这个具体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他肯定会有合作的方面。我们看到金庸特别强调，就是说他期待着跟中国还有这个亚投行在很多方面进行合作，但是也不可避免有一些重叠的地方。
我觉得刚才那个世行行长他讲这段话也很有意味哈，他说大胆，那么我觉得大胆非常的恰当，因为有一些专家认为呢，为什么世行、亚开行还有 IMF 倒不去那些地区去投资呢？为什么西方的机构不去抢占那个先机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很多已经该开发的、该上马的项目，大家都已经动手了，那没有做肯定是困难重重的。或许是我记得之前那个就何青莲女士在我美国之音的博客上写过一个文章，那么就谈到这个问题，这些包括一带一路也好，还有这个丝路基金也好，还有这个亚投行，他所关注的一些地区的话，大概他的这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都非常低。那么有一些国家是处于像阿富汗啊、巴基斯坦国内动荡，然后这个恐怖主义盛行，这些机构的话，包括大企业、跨国公司，还有这个现有的这个多边机构的话，去投资去做这个基础设施项目的话，大多是有相当高的风险的。那么一般他们是不愿意冒这个险，或者是认为这个投资回报比不理想。那么中国想要去那儿进行开发的话，当然是要承担这种政治风险，也要去承担这个经济的风险。所以有可能的话，就是说。未来将来怎么走的话，这都很难讲。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我看中国国内的网友也在谈，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谈到的一些这个项目的话是非常风险性很高的。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基础设施项目它的这个投资非常大，可是它的回报率是这是一个长期的回报，可能一时半会儿的话你就这个收不回来你的回报的，有可能需要15年到20年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的把你的这个投资才收回来，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战的。
好，我们知道，就是尽管外界对于中国主导成立这样的亚投行呢是有一个就是一个担忧，就是说或者说是一种疑问，他们就认为实际上这是中国试图就是在挑战现有的这个国际经济秩序。我就是今年春天，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就特别对这样的一个疑问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阐述，他就说中国建立亚投行这个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意图。他说他也谈到，就是亚投行和世行还有亚洲开发银行的关系呢是互补的作用，而不是取代他们。他进一步就说明，就是说广而言之，这也是中国在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所扮演的一个作用，即就作为一个贡献者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要推翻现有的体系，它目的是要改善和加强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能力。那胡金斗教授，您认为这个中国这个官员朱光耀的这个说法，你觉得是一个真实的意图呢，还只是一种公关上的一种说辞？
一方面的确是具有互补的作用，也就是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他们所不能做到的，或者说他们不能够重点投资的领域，那这就是亚投行所要做的。从这方面来说，亚投行它满足了亚洲国家还有一带一路国家他们在投资上的需求。从这方面来说，的确是起到了互补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它有一种试图取代，或者说要构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作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二战以后，刚才说到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一套所建立 所奠立的，也就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套架构。而这样一套架构虽然对二战以后世界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正面的主导的作用啊，也不一定是主导，就是和积极的作用，但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不满的啊，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二战以后现有的这个国际经济秩序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啊，现有的这些国际的规则啊对这些穷国都是不利的啊，这些富国是利用国际贸易啊，这个规则去掠夺了这个穷国发展中国家的那些的资源，然后通过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的交换，但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这个无可奈何的某一种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一种交易，这种交易的结果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富裕，贫穷的国家呢，它仍然是贫穷，甚至是越来越贫穷，而且由于大量的资源被掠夺走，因此他们的生存环境反而是更加恶劣。所以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发展中国家反而是被边缘化，发达国家是处于中心地带，发展中国家是处于边缘地带。发展中国家呢，有很多国家像拉美国家，它大量的使用外国的资本，结果还造成了某种依附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只能是依赖于那些发达国家，甚至他们某些方面的经济主权可能都会丧失，也就是说现有的国际贸易体系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在剥削发展中国家。这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叫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啊，它的确是反映了很多人对现有的经济秩序的不满。那么中国呢，现在实际上也是在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当然也有一些发达国家，它能够积极的响应中国建立亚投行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实际上也表明大家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某种不满。所以呢亚投行它对于原有的国际机构又存在着某种试图要取代的作用。
好的，那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和日本比如说反对这个亚投行成了一个主要的原因，就认为说这个中国在很多事情上就是说它这个不透明，就是这个这些多边机构中这个它很多标准其实跟西方这个大家普遍接受的一些标准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当然知道，其实中国当然对于它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所处的一个地位是不满的，就像刚才胡锦斗教授所提到的。那你认为这个就是中国主导成立亚投行，实际上就是想要推翻，或者至少是去就是要一定程度上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
我倒不这么看哈，我个人不这么看。我认为这个机构它，你从它的章程来看，从它的这个包括官员官方的说法来看的话，我倒并不一定认为官方的说法是完全的外交辞令，也确实是他们对中国在现在这个在国际社会中的这个特别国际金融体系的这个地位还是有一定清晰的认识的。那么他谈到一些项目，认为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些项目是你们不愿意做的，或者说这些地区可能有更为巨大的这个基础设施项目的需求，那么现有的机构这个机制是无法满足的。他只能说是对现有体系的一种完善，我倒并不认为它是中国想完全的想这个改弦更张，然后重新推翻了现有的这个体系。那么如果要是中国想这么做的话，那势必它不要邀请这个西方大国进行参与，特别就正是因为中国以前在海外的这些这个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出现了这个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在委内瑞拉，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拉美国家也好，还有这个东南亚国家也好，那么出现了这么巨大的问题，包括劳工的问题，所以它特别希望能够有这些国家来够帮西方国家来够能够来帮助他，能够让他的这个项目更完善，那让他的投资能够得到回报。所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些观众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邹先生，您好。
对，你好。刚才北京的嘉宾提到举了一个例子，说拉美对现有经济体系产生了一种依赖感。那我想问这个嘉宾，那这个亚投行会不会 同样有同样的这个对这个亚洲这些基础建设的这些国家产生这个依赖感呢。而且然后朱光宇朱光
耀
朱光什么
朱光耀这个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
朱光耀他说对他说的这个说这个他说这个话我感觉完全不能打就消除我这个对亚投行这个疑虑。然后我觉得中共利用权力做善事很罕见，做坏事却很多，所以我更关注中共会不会利用这个亚投行做坏事。而且这次亚投行中中国这个和同联合国是一样的，拥有这个一票否决权，而且这次是唯一的一个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一个国家。在联合国中，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中国利用这个否决权破坏这个联合国对独裁政府的一些行动。那么会不会利用这个亚投行，向这个独裁政府以经济基础建设这个名义进行这个经济援助，来破坏这个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这个经济制裁呢？就比如说利用这个经济投资，影响他国的这个选举，如果非比如说如果这个非亲中党派当选，就不放贷这种情况。那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你好，我还有一句话。
好，请您。可能线断了，对。那我想请这个胡先生这样来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邹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
说了很多哈，的确，过去在拉美国家，它存在着对外资的过度的依赖的问题。那未来会不会对亚投行的这个资金也存在着依赖？或者说很多国家渴望中国大量的投资，中国似乎现在成为大金主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确应当头脑冷静。实际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城乡差别非常大，地区发展非常不平衡，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是很低的。所以中国呢，既不要像改革开放之前那样去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现在也没有必要去充当世界这个经济的领袖或者说呢去把大量的资金也用到外国，而不是用在国内。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种亚投行还有这种产能过剩的这种输出最后会导致这个环境资源的破坏都留在了中国赚了美元以后又形成巨额的外汇储备，然后又支援这个亚洲国家这样就是这个大量的资金是体外循环，那中国国内的人民没有得到好处这种状况的确是应警惕的。
好，我们来接一下这个山西的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那个我认为世界就是还是应该主导。第二点就是说，如果现在中国看联合国不顺眼，是不是你要成立一个大世界翻译圈呢？
他这个电话我听不是特别清楚哈，我们来接一下这个甘肃的杜先生的电话。杜先生您好，你在我们节目上。请尽量简短。
我想说一下这个专制暴政独裁政府，他底下呢，绝对他的这个经济呢好不到哪里去。亚投行就是专制独裁下的一只邪恶的一种新花样而已。
好的，那么。你不知道你想不想稍微回应一下？
想回应一下刚才第一位那个山东邹先生的看法，他说会不会对这个国家的那个内政？其实呢，美国还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这个担心就是有这方面的一定的担心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在。拿举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在南苏丹有大量的这个石油的利益，那么中国当时在联合国投票表就是说要在苏丹维和的时候，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他的步兵派他的那个军队去到就是有实战能作战能力的军队去到南苏丹维和，那么当时中国就提出来，我维和的话我要去派把我的那个中国的这石油设施，当然不是完全都是中国的这个石油公司，也包括一些西方的石油公司，他说我们要保护这个油田的这个设施。 从这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中国实际上是有一定自己的立场的。那么另外在有我们看到一些外媒的报道，就是说中国在私下那么去给这个政府军南苏丹的政府军呢运送武器，这是一些海外媒体的报道，中国当然政府自己是否认的哈。那么我们但是注意到，就是说南苏丹的这个反对派呢是几次到北京去，希望北京停止这种做法，就是说你这样你又是维和，那么你另外一方面你是把那个武器装备运到政府军手里面，这样的话你是在拉偏架。所以从这个案例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未来中国当然就是说一旦这个基础设施项目上马以后，可能会牵扯到这些问题，这也是美国方面所担心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有关亚投行的讨论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北京理工大学中国问题学者胡新斗教授的分析，也感。